第二章，婚姻的力量。还要存敬畏祭地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5章21节。圣灵充满，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1节引用讲婚姻这段著名经文。还要存敬畏祭地的心，彼此顺服。在英文 SG 里，这句话多译为一个单独的句子，但这种译法掩盖了保罗的一个重要信息。其实在希腊文 SG 里，21节是前面长句的最后一个从句，而在前面那个从句里面，保罗描述了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种种表现。被圣灵充满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21节，不再骄傲和自私，从而愿意谦卑地服侍别人。在讲了圣灵使人能够顺服之后，保罗才转而叙述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当代西方读者立刻把注意的焦点，也经常是愤怒的焦点，集中于顺服这个词。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词触到了性别角色这个敏感话题。但是如果我们揪住这个词不放，争个没完，那我们就错失了保罗的要点。保罗其实在说，他下面关于婚姻的一切话都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夫妻双方都被 SL 充满。你必须靠 SL 的能力学会如何顺服，如何服侍别人，只有这样你才能面对婚姻的挑战。新约第一次详细讨论 SL 的工作是在约翰福音。耶稣非常重视关于 SL 工作的教导，所以他在离世的前夜花了很长时间来教导门徒。当我们听见 SL 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某种内在的平安和力量，而这确实是 SL 充满的结果。然而当YS 讲到 SL 的时候，主要是 SL 是真理的礼物，他把一切事教导你，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 SL 要荣耀你，因为他把从我那里领受的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告诉你们的原文意思是昭告天下。所以SL 的工作就是让信徒认识到 YS 的位格和作为有怎样的意义。这意义如此丰盛无限，如此荣耀美善，足以让信徒刻骨铭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头祈祷说，求主使你的心灵的眼睛明亮，好用大能使你们领受祭地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SL 的工作就是让人明白真理，认识 YS， 开启我们的心智，感动我们的肺腑，带来安慰，赐下能力，彻底改变我们。所以被 SL 充满就是过喜乐的生活，静默有时，激情有时，荣耀的真理和 YS 救赎之功的真理，不仅要用头脑去信，还要用我们的心灵心里演奏乐章，滋养我们的灵魂，口唱心和的赞美 Z。 凡事要奉我们 ZYSGD 的名，常常感谢 FS， 并且因为歌唱的对象不是生活的顺境环境，是会变的，而是祭地的真理和恩典，这是不变的。所以这首心中的诗歌不会因遭遇逆境而灰心消沉。保罗在讲被 SL 充满的人生之后，立刻转向 婚姻的主题，证明婚姻与住在 SL 里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我们明白两件事：第一，这里婚姻的画面是不是两个匮乏的人不晓得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目标，在彼此的臂弯里寻找人生意义。如果你把两个吸尘器加在一起，只能得到一个吸力更大的吸尘器以及震耳欲聋的吸气声音。这不是保罗的本意。保罗假设夫妻双方已经解决了生活中的大问题，神为何造了他们以及他们在基地里的地位。然而没有谁能随时以 S 为乐，这种欢喜的心情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持续的，否则保罗就不会在十八节劝勉说要让 SL 充满。我们经常跑着跑着就没油了，在属 S 的意义上。但我们必须知道加油站在哪，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加油站存在。基地图试过所有一切东西之后，总算明白一点：尽心尽性的敬拜 S， 因为 YS 基地所做成的一切，而相信 S 的爱，这才是他们灵魂前行所需的燃料。就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打烂基地图内心所有的气缸，不明白这点就当不好配偶。只有 S 才能充满我们生命的加油油箱。如果指望配偶，就是缘木求鱼，彼此顺服。所以只有当你被SL 感动，你才能披挂上阵迎接婚姻总体上的种种挑战。而且你必须顺服，必须被 SL 充满，才能服侍好配偶。尽管尽到具体的责任，在22到24节，保罗说妻子应当顺服丈夫，这句话颇受争议。然而保罗紧接着叫丈夫爱妻子如同GD 爱 GH， 为他舍己。也就是说，保罗紧接着呼吁丈夫完全放弃私心，这个要求比前面给妻子的更高。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劝勉各不相同，丈夫和妻子的任务并不一样，然而双方同样要为对方做出巨大的牺牲。不论我们做丈夫还是做妻子，都要为对方而活，不能只顾自己。这是夫妻关系中最困难又最重要的任务。这里保罗把 GDT 生活的一个普遍原则应用于婚姻。凡事真明白 FY 的 GDT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经历了彻底的转变。在腓立比书2章2到3节，保罗直言不讳地说 GDT 应当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注意，他没有说我们应当不切实际地努力让自己相信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们强，那是胡扯。不，我们应当顾念别人，重视别人的利益超过自己。保罗还说我们应当不求自己的喜悦，勿要叫邻舍喜悦，好叫他们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因为连祭地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甚至告诉祭地替要成为彼此的奴仆。这个词的本意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因为祭地降卑自己成为奴仆，好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甚至为我们舍命，如今我们也要做奴仆，彼此顺服。这幅画面颠簸了当代人的思维，甚至 让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怎能做奴仆？保罗的这个比喻不是说我们彼此的关系真的和古时奴仆伺候主人一样。保罗的意思是，仆人首先考虑主人的需要，然后才考虑自己的需要。所以 GDT 都应当这样彼此以恩相待。然而，而且既然所有 GDT 都这样彼此服侍，丈夫和妻子岂不更要积极主动的彼此恩待？不论我们如何界定丈夫的角色，都不能忽视这个原则。虽然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根据加拉太书5:13，丈夫仍然是妻子的 GDT 弟兄和奴仆。丈夫和妻子必须彼此服侍，彼此舍己，这不会否认人际关系中权柄的运用，但是可以彻底转变运用权柄的方式，在朋友和同事关系中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前，努力让别人满意，这已经够难了，而要在婚姻里实践这些原则，更是要彻底牺牲。夫妻整天在一起，谁让谁满意，谁付出多少，这种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蹦出来，而且这种问题一蹦出来就有三种选择：你甘心乐意地服侍对方，你怀着冷漠和怨恨的心情服侍对方，你自私到底。两个人常常以第一种方式彼此恩待，婚姻才能幸福。可是这实在是太难了。凯西和我记得一件事，我们婚姻史上的一件大事。多年前我们去新英格兰探望朋友，那里正好是我们从前读 SX 的地方。我们夫妻俩带着三个儿子住在朋友家，我很想去附近的 S 学院书店看看，说不定能淘到有些有趣的书，但是我知道我去逛书店就意味着一家人不能在一起做别的事情，而且凯西就得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不敢提这事，暗想凯西会猜到我的心事，主动提出给我时间去逛书店，但是他压根没有提，于是我就对他的不善解人意耿耿于怀。他当然应该知道我很想去书店看看，我工作非常努力，为什么他不主动提议让我出去一下午呢？我完全应该休息一下。我开始猜疑，他其实知道我想去书店，故意置之不理。我很不情愿地帮凯西带了一天孩子，心里为自己愤愤不平。最后我终于向他讲了我的想法，说我因为没有去书店而很不高兴。他当然也很不高兴，说是要是你去逛书店我就会更辛苦一些，但我宁可你去书店，我从来没有机会给你什么礼物，而且你总是施恩于我，你不给我机会来服侍你。然而我立刻意识到我不愿意被服侍，我不想让自己有求别人，不想接受别人的馈赠，剥夺了凯西恩待我的权利，而他为此非常失望，甚至感到被侮辱。我们一路气鼓鼓地开车回家，谁都没有说话。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想服侍别人，是的，因为这让我感觉到自己优越，然后我就可以立足于道德高地。但这种服侍根本不是服侍，而是操纵。我不给凯西机会来服侍我，反倒因此没有服侍好他，而背后的原因是我太骄傲。正是在这点上 SL 大大的帮助我们。保罗在每段经文都把愿意服侍的心与 FY 本身联系在一起。 FY 是什么呢？ FY 就是你彻底失丧，满身缺点，罪不可赦，以至于 YS 必须为你去死，可是你又大蒙眷爱， 极其宝贵，以至于 YS 甘心乐意为你而死。现在天父全然悦纳你，不是因为你配，而是因为 S 白白的恩典。我不愿意让凯西服侍我，这归根结底是拒绝让恩典在我生命中做主。我想靠自己赢得一切，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礼物，我想施恩于人，好感觉自己是慷慨的恩主，让自己感觉良好，但我不想接受别人的服侍。我的心仍然按照靠行为称义的模式运行，尽管我的头脑已经接受了 FY 的基本命题，我知道我活着就是唯独本乎 SN， 唯独因信既定。 FY 的这些信息既使我们俯伏屈膝，又让我们昂首挺胸。 FY 应当同时产生这两种效果。 FY 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自我为中心的罪人。 FY 彻底戳穿了我们自以为是的幻想，让我们晓得自己并非生性良善，也没有什么比别人强。但 FY 也让我们感到被爱，被肯定，这种感觉前所未有，超乎想象。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通过不停的服侍和工作来赢得自我价值。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得不到安慰、赞扬和回报的时候，我们不再纠结，我们再也不用锱铢必较了。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给予礼物，也可以坦然地接受馈赠。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让 FY 在我和凯西的关系中做主呢？那是因为，虽然我脑子里相信 FY，心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LSL 真理的 S 必须把 FY 送入我们的内心深处，深深地感动我们，最终改变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服侍别人。